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把你的律法赏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把圣经给我们。主啊，好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得力。主啊，谢谢你，孩子恳求你在今天早上，主啊，特别高抹下来。主啊，求你解开你话语当中，主啊，你的话语，主啊，一解开就是愚蒙人通达。主啊，也使我们灰心沮丧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得着力量。主，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看重你的话语，带着这样的态度继续来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来看到尼希米记第八章，大家会觉得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就觉得，哎，奇怪，主角好像换人了，就是从尼希米变成以斯拉。OK， 好，我想这应该是后面的，因为他们俩是同时期的人物，但是我觉得神把这两个人物放在尼希米记里面，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好，就是原来看得见的被建造起来的以后，那如果看不见的没有被建造起来，那其实很快的就会像之前的历史一样，南北国又要分裂啦，然后又发生这些百姓远离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就提到神话语的重要性。好，那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能听能明白男女的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下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事特预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四马、亚纳亚、乌利亚、西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顿、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立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斯利比、亚比、亚古、沙比泰、何迪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拔、哈拿、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好，我们看到第一段，我跟他分三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在提告诉我们，就是首先时间的背景是在七月，犹太历的七月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是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回到耶路撒冷，一个在摩西律法里面要去欢庆的，要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会有聚会的。那到了七月，那其实是到那个那时，讲到的那时就是讲到了第七章的最后一节，第七十三节的最后一句。那时间是在七月。好，那七月一号是什么日子？吹角节。吹角节的意思就是各地要吹角，要象征好像提醒百姓要过新年了。那当然新年代表说一个新的开始，那也提醒百姓说，我们要注意了，接下来呢要预备了。为什么预备呢？其实预备再来就是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在七月初十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赎罪日。OK， 那在赎罪日之前，百姓要自省。哦，这是赎罪日的。那但在吹角节的时候，基本上是宣告神在他们当中，要使他们归回。哦，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很特别哦，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好，水门很特别，为什么呢？这里讲到了水门，我想之前聪哥有解释到为什么叫水门。原来啊，在还有圣殿的时候，那圣殿的时代，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祭司要把那个会幕里面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洗濯盆，他们要洗濯盆里面要装水嘛，就是祭司要在那里沐浴啊、清洁，然后洗这个洗那个的时候的水，他们会从基训泉那边经过水门，把这个水挑到圣殿去，就是经过那个门，所以叫水门。那所以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在告诉我们，好像在预表一个东西，百姓聚集在水门要做什么？要自洁。怎么自洁呢？听神的话，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的，要借着要用水借着道将自己的将它洗净，有没有？其实水就是道。OK， 这一道就预表水，好，用水来代表这个道的功用，就是洁净。好，所以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好，这个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 Torah， 好，就是妥拉、哦、他们的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好，到了七第二节，他说到了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能听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好，这里你会发现、哦、以斯拉有两个称谓，一个叫文士，一个叫做祭司。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原来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但是这祭司的工作是什么？他除了献祭以外，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神的话语很熟悉啊，文士啊就是整理啊，而且要熟悉啊，而且要去了解神话语的人，掌握摩西五经的人就是文士啊。当然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文士法利赛人大家一听他就唾弃，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当时以斯拉的背景，那个时代以斯拉就是文士，他们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他们深深的明白一件事，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没有顺服神的话，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从后面你就会看到真的没有遵行，是律法书上写的节期没有再过的、哦、然后你就会知道没有顺服神的话。那为什么没有顺服神的话呢？因为没有人读神的话、哦、没有人读的神，没有人读神的话，就会变成没有人知道到底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的准则，生活的准则依归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哦、所以这一章我也给他一个标题叫做重建生命的根基，重建生命的根基。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事件也不是只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在基督徒身上也是这样。我们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其实一般普罗大众是不能碰神的话的，是没有圣经的、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信仰怎么样，越走越偏掉。所以、哦、我们就要看到原来神的话语这么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像以斯拉一样常常的去了解他，掌握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好，甚至于不仅要我们自己了解、哦、我们来看到第二节，他就说哇，他们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了能听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好，这里讲到他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把话语分享出来，带到能听明白的谁的面前，男女还有所有的会众。所以代表什么？ 神的话语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只要你能够明白，只要你有能够识字或者能够听明白到底在讲什么，你就可以听，你就必须听。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男女有别的，你知道没有说啊，像亚当跟夏娃，夏娃就说啊，我丈夫去听神的话就好了，我没有关系，我就听我丈夫怎么说。没有的，你看到这里他讲的男女会众都是第一手的。Amen。 哦，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要第一手的，都是第一手的，男女都一样，没有那个第二手的，要第一手的。好，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向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好，把众民侧耳而听。这里侧耳而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耳朵啊，好像那个小耳有那个什么接收器一样啊，都向着律法书。哪里有律法神的话语，他们耳朵都拉长耳朵在听。这就是侧耳而听的意思。好，这一章很妙，当我在看查的时候，我发现它每一节的原文都是动词。你知道第一个动词是什么？聚集。聚集。原来神的话也不是说我在家里听就好了，我在家里读就好了，要像你们这样子，我们要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因为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领受，而且我们一个人会孤单，一个人呢你解错了没有人知道， OK， 大家一起就可以一起来对焦。所以这里写聚集，而且这里的聚集代表渴慕哦。我们就看到在七月这第一节讲到了第一聚集，那你知道在第二节它这里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就是将什么带。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我们需要教会需要释放神的话语讲台需要被看重，求神来恢复我们的讲台，继续兴旺讲台，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听到神的话语。那第三节的第一个动词就是诵读，好，诵读也代表神的话语不是只有这样读过去默念而已，其实是需要读出来的，像各位这样读出来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第四节，他说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好，然后接下来有13个人，左右边各一边16个，一边7个。好，然后他叫第一个人名也很有趣哦，他说在他旁边有马他提亚，马他提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礼物，礼物。好，然后那我先把名字的意思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来看看这代表什么。好，那马他提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礼物。好，是马呢代表就听闻的意思。好，亚纳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回应。好，乌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亮光。那希勒家呢是耶和华是我的份。马西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做的。好，这是站在他那个以斯拉右边的。好，以斯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好，待会我来解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站在左边的有七位，叫第一位叫做庇大亚，他说耶和华已赎回。好，米沙利呢就是有谁像神，有谁像神那样。马基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王。那哈顺的意思是丰富。哈巴大拿的意思是考虑周全的审判。那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还有米舒兰朋友的意思，在左边总共有七位。好，那在当时啊，以斯拉站在那个木台上，为什么要有木台上？我想在那个地方有宽阔处，那聚集的人肯定很多，百姓都像一个人一样要来听神的话语。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之下，我就在想 这十三个人站在台上跟以斯拉在一起在做什么。 OK， 也许我自己想的可能是这样，当以斯拉那一节因为那么多人嘛， 他说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事为这事特办的木台上 OK， 然后旁边那十三个人就要一起复述这句话，然后你想看那声音会不会很大声，就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神的话需要传开来，还没要传开来。好，那传开来怎么传呢？我们来看这几个人的名字，你就觉得好有趣哦。他说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以斯拉的名字叫帮助。好，你看马他提亚，神的话语是不是像礼物一样？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礼物。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这份礼物啊，我们可能会走迷了路，我们可能就像以色列百姓，就像之前的教会一样，在黑暗时期，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所以啊，我们就会看到，哎，是吗？就是提醒我们要听。在旧约的时代，神的话语是用听的，它不是用不是每一个人，因为印刷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印刷术，所以都是用手抄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本圣经，所以我们他们那时候是注意像各位这样子侧耳听，注意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听，而且不仅耳朵听，心里面也要愿意听。再来，亚纳亚他说耶和华已回应，你知道当我们得到这神话语的时候，代表这是一个支票，代表神的应许都写在上面，只要我们愿意遵行的时候，其实神早已等着要回应我们。 Amen。 好，然后再来哦，乌利亚有没有？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们的亮光啊， Amen。 然后也是我们的份，像希勒家一样，这是我们的产业。各位，这本圣经是我们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好，还有你知道这本圣经可以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这时代，都还保存得这么的完整，这看到神的工作。 Amen。哦，并且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真的经得起考验，这是神所做的。好，另外呢还有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已经被神赎回了，这是披大雅的意思，耶和华已赎回。好，在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来赞美神，所以米沙利的意思就是说有谁像神那样，有谁像神那样。另外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当行的准则，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的话语是律法，是我们的王。并且这里讲哈顺，哈顺这个人的意思丰富，上帝的话语多么的丰富，应许有6000多条等着我们去支取。 OK。 还有神的话语是考虑周全的审判，上帝的话语每一个都是被练过的。 OK。 再来耶和华纪念。好，最后一个米苏兰朋友，神的话也要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且我们要常常纪念他。 Amen。 好，我想这几个好朋友站在，我想这几个人当时应该是当时的领袖。好，我们来看到米苏兰吗？后面就有出现了。好，一讲他就是立场不坚定的那一个。 好， 但是从他的名字我们有另外一些看见。好，再来第五节，他说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哦。这一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好，这里讲到站在众民以上，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当然他需要宣读神的话语，所以他必须要站得很高，也让大家能够看得见他。但是在这个之外，其实也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高过一切，神的话语高过人的声音。好，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刚刚我们苏丽姐有讲，然后以斯拉称赞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好，其实我们各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主日前我们要先敬拜神？其实敬拜再来就是信心，不是吗？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扣在一起，而且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从这里我觉得其实神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看重他的话语，像看重神这样子，我们需要这样来看。我们既然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只要看重神的话的，我们要更需要看重写神的话的那个作者。所以我们要敬拜那一位神。那神的话也代表神自己，我们也需要有这样敬畏神的心，以至于我们从神直接领受，我们可以明白真的了解上帝要表达的一切。好，在这里第七节我们又看到，刚刚是在大聚会的情况之下，第七节这里讲到的有另外的14位齁，14位。好，我们一起有这些人名，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拔、哈南、庇莱亚和利未人。好，这里讲到，其实这些人刚才讲到和利未人，在原文另外一个翻译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利未人，这些人是利未人。好，他们就是在做什么呢？他们的角色就是帮助人民，帮助百姓明白神的话语。好，那这些人的意思呢，这意思名字也很有意思哦。好，不是时间关系，我要一个一个念嘛。好，我给你们好了。不过我们可以再思想他的名字的意思。好，耶稣亚的意思就，耶稣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嘛。那巴尼就是建立的意思。那示利比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成为焦土，使成为焦土。雅敏就是右手，然后雅古就是险恶的，沙比泰就是安息的，然后何地亚就是耶和华的威荣，马西亚就是耶和华所做的，耶和华的工作，然后基利他就是残废的，亚萨利亚就是耶和华以帮助，约萨拔就是耶和华以赐予，哈南就是他是仁慈的，最后一个庇莱亚就是耶和华成就奇事。我想这些名字也在提醒我们，上帝在这群百姓当中，当这群百姓看重神话语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当中成就大事。好，那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帮助百姓明白律法。那你看到这里写到是这些百姓呢，他们就站在自己的地方，原来他们是站着听神的话语的。那对于神的话语非常的敬畏齁。好，那这里有一个，我想有一个东西，原来祭司利未，原来利未人跟文士的角色就是要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原来传讲神话语的对我的提醒就是，我是一个出口，所以我就是按着原意讲就好了，然后清清楚楚的讲，然后而且要讲得明白。好，那其实这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在当时的背景有一个含义，因为当时百姓都散居在各地，有的被掳在其他的地方，那经过了70年，可能有下一代不见得都懂希伯来话，所以他们这里有意思就是翻译的意思，让他们明白，就是把它翻成他们可以了解的语言，就是可能是亚兰文在那个时候。好，所以原来我们的，原来上帝的话也是需要被了解的。好，所以感谢主，这提醒我们的工作好重要，把2000年前的语言变成今天大家可以懂的语言，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一段1到8节，我给他一个小标，就是明白了解神的话。祭司的角色要帮助百姓明白了解神的话，那传讲神话的人要有这样的责任，这样的使命。好，另外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君主的祭司，我们对神的话语都需要更了解，更认识，更清楚。好，9节到12节，这是我给他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
好，到这里就好。第十二节，他这里讲省长尼希米，哇，尼希米终于出现了。他说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好，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这里有三位哈，好，就是以斯拉、尼希米还有利未人。好，他们三种的角色是什么？好，那刚刚提到有这些利未人，原来省长的角色，省长是做君王的角色，好，所以他治理必须要用按着神的话语治理。所以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治理，也许在职场上我们需要自己了解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另外我们如果在团队当中有这样子可以跟你配搭的人，我们也需要一起读神的话语，并且一起讲神的话语。好，然后这里讲到还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这里讲到除了这些在台面上的人以外，还有台面下的，就是这些利未人，他们的角色就是帮助这些百姓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可以了解神的话语。其实要提醒我们小组的重要性，那我们小组也需要这样子来在小组里面来分享神的话语，来对焦在神的话语。好，那刚刚讲到的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他说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在这一段呢、啊，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出现好多今日是圣日，他提醒原来现在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好，他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百姓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他说：“因为百姓听到神律法书上面的话都哭了。”哇，你知道，好感动啊！当我们在这里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下面就有人哭了。神的话语好有恩高啊！原来是让人可以被省察，让人被光照，百姓都哭了。为什么哭了？哇！修城墙好辛苦的，然后呢，仇敌来逼迫也是很急的，危难很艰难很困苦的，然后想到神帮助我们52天就把城墙修好了。另外呢，读了经文之后发现，天哪，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个田地啊？原来是因为哇，我们都没有顺服神的话语啊。我在猜齁，他们可能读到生命记第28章，为什么那边讲到咒诅啊，然后想到自己的光景，哇，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哇，那个祝福，上帝要给的祝福我们都没有领受到，但是祝福没咒诅每一个都有耶，所以就哭了。好，那哭了之后呢，我想你知道人很容易啊，在哭了之后代表心里面怎么样，责备自己了嘛，吼，圣灵光照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了，但是之后魔鬼就来插几卡，吼，怎么样，就继续控告你了，吼，仇敌常常做这样的工作，吼，但是你知道，这时候呢，省长尼希米还有文士以斯拉，还有教训人百姓的利未人，都在提醒百姓说什么？嘿，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是圣？今天是对，是上帝分别的日子，今天是圣洁的日子，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日子。还有呢，城门盖好欢庆的日子，阿们，而且是耶和华的大会。为什么是耶和华的大会？在生命记第十二章里面有讲到，在那三个节期的时候，百姓要从他们各的住的城市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怎么样献祭。然后我念一段给大家听，你就知道上帝召聚他的百姓的心意真的不是要定他百姓的罪，乃是要叫他百姓悔改。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取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而且类似这样的经文，你可以重复在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说：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业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哎呀，上帝要我们守这些节期，不是要说跟我们以前拜拜不一样吼？以前拜拜，每逢过年啊，你不会觉得欢乐，你会觉得劳苦重担，哇，初一嘛爱拜，初二嘛爱拜，初三嘛爱拜，吼。就是怎么样劳苦重担，但是你知道上帝定这些节期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纪念，并且来到他的面前安息欢乐。而且你会看到在这里讲到东西要怎么样分享，所以是要使我们在关系里面重新得力，在神的跟神连结的当中生命重新得力。好，所以你就看到，哎，但是百姓都哭了。好，所以祭司长他们祭司啊，文士啊，哦，以斯拉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生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原来上帝预备好了喜乐，上帝要我们常常喜乐，在基督里常常喜乐，但是百姓还在定罪当中。阿们，这是不是常我们的光景？哦，我们的光景就是我在基督里，但是好忧愁，因为我知道我好多罪。但是神说不是，圣经好像不是这样写的，他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好，所以那你看到，哦，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其实就在吃什么？就吃那些祭物的平安祭。 OK， 平安祭的肉，哦，肥美嘛，哦，然后甘甜的呢就是喝酒啊，这是在神面前欢乐，吼，哦，然后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代表什么？分，彼此分享，这是平安祭的意义，分享关系和好，好，哦，那在神面前吃喝 ，OK， 所以于是第十节他说，于是利未人使百姓众民静默，说今日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然后十二节众人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段，原来我发现，原来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就是这些会众对神的话语好像比较被动，有没有觉得？就哎，读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跟不上神的脚步。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是圣日，但是百姓却陷在自己的定罪感当中，哀伤，好，哭泣。好，那当然他们这样在神面前肯定是蒙悦纳的，哦，但是不是要神不是要他们一直这样子哀哭下去的。好，然后呢，原来我们做领袖的，做立位人的，做祭祀的角色，就是使百姓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好，然后众人就去吃喝，分给众，也分给人了。好，因为把它圈起来，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原来上帝的话一解开，很多东西就解开了，很多的结也解开了。好，所以这里我给他一个小标题，就是明白主的话就得力，明白神的话就得力，明白神的话就得力，明白神的话就得力。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三段，就是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筑棚，并要在各城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数字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
好，我们来观察百姓的反应。刚刚对神的话也是有点迟钝，然后有点还跟不上。但是我们看到第三段，你就会发现，哎，一被开启了之后呢，从神的话语领受的生命，从神话语领受的喜乐，重新得力之后，看到人对神的话语从什么被动变主动，好，就开始主动追求。好，他说第二天哈，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感谢神哎，这些百姓没有听到神的话、律法上的话之后，就怎么样啊？第二天不要来了。第二天他们又来耶，而且又聚集耶，而且他们想要听耶，而且他们什么？他们不仅听，他们还有感觉哦。原本是从被动，而且大概在现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到第三段，他们就已经发现，哎，可以更快的对焦。好，他说什么呢？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好，原来他们就开始从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些亮光，有一些发现。好，然后他们不是只有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说啊我们错了定罪而已，而是他们是可以积极的去回应，除了不是陷在情绪里面，而是愿意听。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语可以修剪人的心，让人愿意跟神的话语对焦。好，然后他说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说要在七月节筑棚，并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这一段话是截录从圣经里面截录出来的，从利未记里面截录出来的，或者是从生命记里面截录出来的。 好，但是你就看到百姓开始怎么样，乐意遵行神话。好，所以第三段我给他一个标小标，就是追求神的话就欢乐，追求神的话语就欢乐。他们乐意追求，渴慕啊，而且要去遵行。最后你看到他们就欢乐哦，大大的欢乐。来，他自己讲到说，他们听到了这句话，原来七月到遇到了七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是祝棚节。好，然后祝棚节的时候要七月二十四号，对不起，就是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就要搭棚，祝棚节的由历就是要纪念以色列百姓过去在旷野那一段日子，那一段旷野的日子，神引导他们，神与他们同在，神帮助他们，并且他们跟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跟神的关系连结。所以祝棚节在提醒我们这个，也许我们生命也在旷野当中，感谢神，但是那个你可以在家里搭一个帐篷，然后你大概就可以今天感谢主，我在旷野，那神也引导我，神必引导我，他也正在供应我啊，因为在旷野四十年，鞋子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烂，食物没有缺乏，好，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祝棚节就在纪念这个。那他们这里讲到百姓要律法书上说要上山去取一些枝子叶子。好，那这里讲到野橄榄树 ，OK， 可能是一种多籽油的枝树啊，松树之类的。那番石榴树，有人 翻译是桃金娘木，桃金娘树的枝子。好 ，OK， 就是当地有的这些东西。好，那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些百姓就怎么样，照着所写的搭棚，你把照着所写的搭棚圈起来，这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你看百姓第十六节的反应，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以及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好，你就看到百姓有行动。原来他们不仅听到神的话语之外，明白神的话语之外，他们里面是有感动的。为什么他们要回应呢？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太宝贵了，就是我们的产业，而且去做就会蒙福。他们乐意去行，他们乐意去遵守。好，原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律法书刀，神的话语像刀一样嘛，一亮出来怎么样，百姓的心就嘖嘖嘖被修理干净了，就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百姓就顺服神的话语。好，你看哦，第十七节他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大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的。哇，多久了、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约书，他们还有在旷野里面、有颁布律法，但是进到应许之地约书亚的时代到现在已经都被掳归回了400多年有了吗？没有遵行神的话，不止哦，1000年哦，1000年有了，没有遵行神的话，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像这样子。原来可能只有春红哥他们家、聪哥他们家过祝棚节，但是我们家都没有，你们家也没有。你看到，原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时候圣经里面说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的祷告，神说我就在你们当中。有时候我们常会用这句话安慰自己，是啊主啊，你看两三个人祷告，我们真的只有两三个人在祷告。好，今天的立场是主啊，你的话语就是那么的宝贵，我们都要读你的话语，但是呢就两三个人在读经，其实我们小组其他人都不读经啊。那有什么差别？你觉得有差别吗？我觉得有耶。你看这一段经文，他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今日，以色列百姓没有这样行的。为什么没有这样行的结果是什么？就没有按着神的话语来行啊。然后你看那一段历史有没有好可怜啊因为得罪神自己都不知道耶。然后咒诅临到了还以为是上帝讨厌他然后还跟上帝生气，然后就更去拜偶像，然后呢就被掳去了。哇，经过了70年很惨的生活，耶路撒冷城荒凉，要等到重建起来的时候，读到律法书才知道，哈，原来我们都没有照着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只有两三个人读经的时候就会变这样，大部分人都不去行，所以没有神同在的恩膏。OK， 没有乐意遵行神话语的恩膏，但是你看到众人都去行，就会带下这样的恩膏。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恩膏？于是众人大大喜乐。吕正中译本翻得更夸张一点，他说众人都大大欢喜，非常快乐。原来当我们顺服神的心意是会喜乐的，生命就满足了。他们其实之前是很忧愁的，不喜欢读神的话，但是没想到神的话一剪下去悔改了，喜乐了，阿们，渴慕了。好，所以他说，所以他们除了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都扒着谁？以斯拉。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每天，每天，原来追求神的话语要每天，而且不要只有你，你去带影响更多的人，我们要影响更多的人来成道，渴慕神的话语， 对神的话也更了解，以至于不仅外在的环境被重建，其实外在环境得以重建是因为内在的生命因着神的话也被重建起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也求你帮助你我们每一天看重你的话语。主啊，因你的话语比金子更宝贵，因你的话语使我们知罪，也使我们悔改，也使我们得喜乐。谢谢你，求你将你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昼夜默想，行走起来，躺卧坐下，都默想你的话语，以至于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生命。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没有晨祷听晨祷的，或者是听晨祷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祝福他们，丰富教会全部都要渴慕你的话语，全部都要因着你的话语得着能力跟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